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T-Hour 2.0 的第六期，我是主持人 Terry。 这期节目其实是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录好了，但是由于这边公司出了一些状况需要处理，再加上本来的这个拖延症，所以导致才把它剪出来，非常不好意思。然后这一期的标题呢，确实也非常的标题党，但其实是和我们中间聊的一个梗有一点关系啊，希望大家不要太认真，当成一个玩笑。今天的嘉宾是我们 T-Hour 的老朋友 Ash 陈，他会和我们一起聊聊他的这个编程生活，最重要的是聊聊他的爱好，因为我们上一次才聊了这个程序员的存在主义危机，所以这次我们赶快聊一聊爱好，因为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解药。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我们的节目。所以怎么说呢，先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么久过去了，你依然还是在坚持这种 remote working 作为一个非常优先原则的这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吗？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就是这么久没见的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没有变化，就是我现在依旧是 remote 加 freelance 这种形式的工作方式，当然现在是以自己公司名义，一个人公司这种方式跟客户合作，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比较坚持的就是尽量不去全职坐班，不去通勤。我从第一份工作开始就是住在离公司非常近的地方，因为我觉得通勤这件事上面会浪费人的大量的时间和生命。
我想问一下，那这个真的最初的这个让你这么喜欢 remote 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在通勤上面你认为比较花时间吗？还是也有一些别的原因？
通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自由不受约束的，那我觉得如果几十年坐班去工作的话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对，这是我工作两三年之后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你开始还是在可能在大公司工作过两三年，对吧？
对，我毕业之后去了珠海工作了2年多，然后是返回杭州找了一份工作，但是那个已经跟remote很像了，就它是一家美国的软件开发公司，它在杭州城西租了一个小民房，然后两三个 department 每一个都是一个人直接跟美国那边汇报，所以已经比较像这个远程的方式了。
OK。那我其实还有一个很清晰的记得一件事儿啊，就是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 freelancer.com 上面接活的活人。因为在那之前我只知道有这样一个网站好像可以在上面接活，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是即使我自己啊，就是我想象的远程可能也还是可能只是一个工作允许你远程工作，但是还没有到像 freelancer 这种去接这种活的这样一种工作吧。所以你能简单讲一讲你是不是也经历过类似于这种像完全像 freelancer 一样接私活的这样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和在一个公司 remote 它的区别和压力大吗？
有区别。
对，
主要的区别一个可能就是收入的稳定性，对吧？就特别是初期的时候。所以你说你刚才十几年前在星巴克的时候，我可能更早个一两年我还写过一篇 blog 叫做图书馆的自由枪骑兵，然后自由枪骑兵就是 freelancer 的意思，我就每天在萧山的图书馆里去工作半天，然后只工作半天有可能就是因为活不够。也另一方面就是想下午就想玩自己的事情，不想再工作这样。
OK。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会有一些兼职，包括我跟建最早认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远程的项目我跟建都是有的，然后再后来大浪杭州那边把我叫去跟他们做这种远程的协议，那个时候他也在那边，我跟建是在那个时候相识。
OK。 所以你早期的话是一个freelancer 加上和这种公司的一个 part time 的合作，共同支撑了你完成了这种全职工作到这种完全 remote 的一个转化，对吧？
对的。
OK。 那我因为我最近也在看 remote， 我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我就很有意思，但不是问你，我正好拿来问你啊。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就提到嘛，就很多人选大公司 可能是为了稳定，这个收入稳定，我每个月拿薪水，我不用考虑客户怎么样，对吧？那有些人呢，去喜欢去小公司，去创业公司，是为了这个，我可能可以有一个期权，我有一个股份，最后有一个爆发力，我最后说不定就财务自由了。然后就怎么感觉你这个选择好像就是既没有这个大公司的稳定，然后又没有中期的爆发，这个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就
按这个网友的说法，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对，
对我个人来说，好像就选择了最艰难、最自由的那条道路。是这样的，关于稳定这个东西，我觉得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是特别推崇这个的，是吧？但是他们也经历了下岗之类的。然后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以后可能就没有不存在什么大公司所谓稳定这么一件事情了。你们最近可能也看到消息了，微软刚刚用算法的方式，就他在 Excel 表里列一帮人，谁的薪水高谁排前面，而不是以传统的绩效的方式，裁掉了多少人？6000个人。然后微软都会这样，你就想很多公司都在裁员，不光光是 IT 界的，那再加上最近 AI 的这个爆发，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就没有所谓的稳定工作这么一个概念了，至少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些行业里面，这是一点。
okay.
然后我可能以前就是这么想的。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如果选择一个初创公司去搏一个因为创业公司上市或者什么的成功来一个财务自由，这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这可能大部分人是哪怕想去这么做也是不会有这么好的 output 的。所以我压根就没想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更理想的方式是，因为我选择的这种工作的方式，我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可以去了解其他东西，比方说长期投资什么的，然后用更高概率的更高胜率的方式去带来一些工作以外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进而再来达到自由生活的这种状态。
Ash 你那个时候像我跟 Ash 其实比较像啊，就是说我就是上不了班的那种体质，就一去办公室就开始就会开始全身过敏。然后基本上我工作好像没有那种超过半年的，就是只要去办公室我就做不了半年。所以我觉得也是像他这样子，就做了很多自由职业的。但我跟他不一样的是，我自由职业之余就吃饱饭了，吃几个馒头吃饱了，哎，就开始想发财。开始整自己的项目这样的。然后他是整投资，但我是整项目，所以我挺想听你那时候有折腾自己的一些项目产品什么这些东西吗？
刚才那个天瑞也提到，就是我写过一个 Gmail 的通知类的小程序，就我也做过好多这样的小网站或小程序，但是我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要把它产品化去赚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难度是远远高于你去做你去做一个全职员工给人开发的，对吧？所以我慢慢的就这方面就不去想了，我就没有这个野心说去自己做一个产品或者去建立一家公司专门做市场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阿喜是骨灰级的独立开发者，没有找到这个商业模式。
对，真正没有收入的独立开发者。
OK， 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真的是我见过在中国，怎么说呢？我放弃一个在公司里有能力在公司里赚到不错的收入的人，然后放弃了这条路，走了一个这个独立的这条路，因为这你是我接触到真的非常早的案例了。所以我一想，经过这么多年，快15年过去了，对吧？你觉得现在对于这种 remote working 也好，或者是说做独立开发者也好，不管是哪一条路，或者甚至是 freelancer 也好，你觉得现在这个整个环境是不是比当时已经成熟了太多太多？就是现在是有可以更多的人更或者说更简单完全可以选择这条路，而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觉得
可以这么理解？一方面啊，就是前几年像你们也 remote 好多年了，对吧？
对，
然后或者是很多公司是选择一部分 remote。 然后就是因为前几年那个大家都知道的新冠疫情的问题，迫使很多公司从以前那种传统的要坐办公室转到了这种支持远程工作的这种状态。
就
包括在日本也是，以前很少听说有一家公司允许你在家远程上班的，对， 哪怕是程序员这种比较所谓比较适合远程上班的行业，但是现在很多公司还是支持这种方式。
嗯，
被那个新冠病毒逼的。哎，然后这个，对，然后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有很多公司也发现了，说，哎，虽然我现在看不到我的一些员工，他们每天在电脑前到底多长时间或者怎么样在工作，但是我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个必要去招本地的员工了，明白吧？就对员工来说是一件，对你求职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发挥空间。对于很多的公司来说，他也是，哎，我可以招一个那个另外半球的人，这样我们后半夜的一些工作他们可以来做，对他们来说还是白天的工作，正常工作时间，这不也是挺好？相当于你可以建立一个日不落的公司。
OK OK， 了解。嗯，对，那我好奇啊，我问一个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其实在远程工作的时候，你也尝试过像自己做产品嘛，包括你说那个 Gmail Client 其实也接过活，那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自然的考量，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可能很擅长去做这种产品，但是我不太擅长推广它，所以我的一个自然的考量就是说，哎，我可不可以和一个人搭伙呀，然后有一个搭伙的雏形，就是他负责可能去讲故事去卖，或者负责生产，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创业搭子嘛。就是你有往这个方向思考或考虑过吗？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okay、
完全没有。我后来的想法就变成了，我自己写这些小软件完全是因为可以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不用听任何人的设计产品指导或者是命令和开发进度的。所以我在可能也来日本之后，我就开始了，每年的那种快到元旦年底的时候会放长假对吧，我就会想一个点子，做一个东西出来，这个东西我有可能会给它发布到 App Store 上，或做一个网站发布出去，但是我根本不指望有多少用户去用它，我就认为我自己去用它就足够，有足够多的理由让我去维护它，一直用到我自己不想用了为止。
我靠，非常太健康的这个软件维护观了。
对，然后那个 Gmail 的那个 Notify 是唯一一个为了用户而维护下去的人，他其实这几年用户很少了，但是有些老用户一直跟我联系说还在用，所以我就一直维护用户。包括你说的，我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去重写它，让它继续活下去，一直到去年谷歌开始要求强制你做那种企业认证，就是什么你的必须通过一些安全平台的审核啊之类的，但是他提供的那些工具里面有免费的，就是你可以不付费作为一个小开发工具去发布，但是那套流程非常繁琐，你们估计也接触过，就你们要一个正规公司去做的话，还有很多方式去对应它，但你一个个人根本没法对应它，他甚至没提供 Swift 的语言包来做这件事情。
嗯哼，哎，
所以我到去年才给他关停掉了这个软件。
了解，那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我你刚才还聊了个这儿，我觉得有点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从你的描述，我体会到你的价值观也好吧，或者世界观也好，就是你认为其实创业，加入一个创业公司或者创业本身，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就这个上市了，然后就财务自由了，这去期待这样子的东西本身就有赌博的成分，我觉得，我感觉在你的
从
这个
从财务和理性角度讲是这样的。
嗯哼，
但是我是特别欣赏你为了做一件事情去加入一个团队，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你如果想为了更好的财务自由去加入一个初创公司，觉得这个赢面更大，跟你觉得一个团队的人你比较欣赏，或者他们做的事情你很想参与，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了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回报的话，就说明你是偏投机的，但是如果你是看到这个事儿本身你喜欢的话，你可能是因为热爱去做它，所以你觉得这里面有本质区别，对吧？
对。
你觉得你想要的是一种高确定性嘛，就是说我一直能有稳定的收入，而不是想要暴富，这种是这种感觉吧？像你刚刚说的这种说，哎，
不是我，浩伟的，首先说一下，在投资上面我也是会有赌的
啊，
但是就是确定性，高确定性的事情也是很少的，对吧？ 特别是如果你想有比较大的赔率的话，
嗯，
问题是你只要稍微高一点胜率或者赔率，你就能够有一份至少抵过正常收入的这么一个经济状况了。
嗯，
这可能是很简单道理，但是大部分人知道这个道理，但一辈子又做不到的事情。
对，我给另外两位说一句话，我听了阿西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是暗合了我的想法，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创业是负一位的，就是说创业是一件理性上不太成立的事情，就是它的胜率是低于你的投入的，这是我的看法，我一直有这个看法，就是我觉得创业是一件负一位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他是，我还愿意去做，那大概率就不是为了那个结果了，而是为了你就是愿意做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你另外两位嘉宾认不认同创业是负一位的，反正我是这么认为，可能暴论出去被骂死了。另外两位怎么看？听一下，创业是不是负一位的？
这你先说，我要想一下这个字。
我同意啊，我觉得肯定是负。就是如果你的 EV 的评价是说我能不能够创业成功获得很大的财务上的回报，那绝对是负 EV 的，你赢的概率太低了，你要为此投入的时间精力钱太多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概率上来说绝对是负 EV 的，但我觉得这个是很公平的，因为你创业是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想法嘛，你本质上是说我有个很喜欢的事情，我高兴，对吧？你为了自己高兴，然后你选择一个负 EV 的事情，这不是很公平吗？你花钱买高兴嘛？
对，
很好。Howard 怎么想？
我觉得这样你们三个都觉得负 EV， 那我就说，我觉得不是负 EV 啊。
来来来，我跟你说。现在外面有一种说法，说嘉宾总是三个人干你一个人，我操，这个明显你看是你自己要和我们对立。来来来，你说一下你自己求干来，为什么？你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个首先先是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吧，就是说假如说哎我就是一个斯坦福毕业，然后我有什么谷歌啊什么的 offer 的话，哎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最佳的选择可能就是真的就去谷歌上班，反正谷歌闲得要命，就拿着谷歌的薪水跟奖金，然后在家回家还可以干自己的事情，就拿着薪水去创业，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事情。那假如不是这种人的话，我觉得对于这种人，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负一力的。但是我们都不是这种人嘛，我们这种屌丝翻身的话，我会觉得，哎，真的创业过程特别痛苦，然后深刻的感觉到贫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从这种体感来讲会觉得是负一笔的。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包括嘉宾吧，我们的生的财务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了，所以比起说真的是乖乖的去打工，而且乖乖打工你也不一定真的在顶级公司打工啊，你可能就是一个在很普通公司，甚至公司倒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财务状况真的有现在这么好吗？也很困难吧，所以我觉得从结果论来讲，我可能我们当然里面也是很大的运气，但是从结果论来讲，哎，我们应该算是既得利益者吧？既得利益者在这边说，哎，创业是不一定，劝你最好别去创业，我就好像也是比较奇怪一点。
No， 我先不反正，剑先开始。
我
也是说我们围攻他。
再说，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我如果不创业，我可能财务状况比现在更好。我并不觉得我是因为创业有什么既得利益，并不是。相反，我觉得我为了创业投入的东西太多了，只是我，就是我觉得这很正常，所以我不太喜欢去聊这些东西，因为你要考虑到的是。比如说你说的既得利益，比如说是炒币吗？我说的远一点啊，比如说炒股吗？但这些东西你其实业余时间都能做，它和我的创业在我看来没什么关系。相反，我的创业是选择了一个反而是最傻的一种，可能离那个最远的一种，
最
苦逼的，对，而且反而还要自己往里面投很多钱，就是你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你公司补贴了很多钱。 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啊，一开始就是这样。
没有没有 ，Howard 刚才想说的逻辑是说，他说你们三个，你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所以你们创不创业也无所谓。其实我觉得这样说其实还是
有失去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
创业还是有
失去，你任何的选择都是有机会成本的，你不能只看你是不是投入了你现有的钱或者什么时间，对吧？你要看的是你选择了这个，你就必须得放弃那个，其实是会放弃很多东西。
对，我并不想反对好，我只是想澄清一点，就是我说创业是负一危的，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去创业，或者是鼓励大家去创业，我反而是说要让大家认识到有这样一个观点，或者这是或许它就是个事实，就是说你知道了创业是负一，对，你知道创业是负一危的，你还要去做，那可能证明你真的是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达到的是这个目的，而不是劝大家不要去创业。误会了，误会了。
哎，我觉得真的很难，我觉得我还是很难相信说创业这个事情本身是负一比的。我觉得它体感是负一比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认同了。就在这个过程中，这也太痛苦了。如果像你刚刚讲说，
因为它成功率太低了，
我觉得我去创业，我觉得我创业是负一比，我也愿意干，我就是要这样子做，你才真的能成功嘛，因为你会才能持续。说哎，这个事情我是因为热爱它，而不是为了钱。哇，我现在活的实在苦哈哈的，太惨了，我还是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心态接受他这个负一 B 的事情，但是他实际上真的是负一 B 的吗？我觉得这个我是不太能相信了。
但是你要知道，连续创业者也是很少比例的人，就大部分人都是一次失败就倒下去了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那你可以去计算这件事儿吗？
所以我觉得更压根就不用想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正一 B 还负一 B 嘛，就我压根就是说我只要吃饱饭了、啊，我闲着的我就想创业。啊，所以这个跟是正一 B 跟负一 B 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是的，所以我刚才说的是成功几率比较小，类似于小概率、甚至类似于小概率事件、就是你如果去看你身边大部分人的话，其实有些人创业过，但是真正成功的很少，从财务角度或者从事业角度来讲，对吧？当然
我想
对，
但是打工的。周遭打工人发财的也很少啊。
对 ，Howard， 我想说的是，我想说一个程序员在平常工作的时候，他偶尔会脑子里唤起来一种幻觉，就是说，哎，我要不要去试一个创业想法？我这辈子就牛逼了。我想说，这一个想法是一种幻觉，就是你是需要去抵制这种，也许你需要抵制这种财务自由的诱惑，因为你的那个行为导致不了财务自由，就是你觉得可以，但是实际上它的概率是低到一定级别的，所以这件事情是需要你不停的审视的。反而反过来，像我觉得像那个 Ash 那样子，他是需要坚持的，就是在有各种各样的让你创一下业就能财务自由的这种话术下面，我依然能坚定做我现在手上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难的，因为另外一边反而是更容易被欲望所召唤，但是实际上是幻觉。我的想法是，
我对自己未来的所谓的财富上的规划，其实浩威的刚才说那个，我是非常倾向于长期投资美股的大盘股的所谓的指数 index， 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哪怕没有发生过虚拟货币这么一件事情，人类历史上哪怕没有这件事情，对我的目前的财务状况是没有太大的产生变化的影响的。
嗯，
然后建说的那个我非常同意，因为我是看着建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可以说是为了做一件事情或者相信这个东西才在做，对吧？
嗯，对，所以我再问一下那个Ash，就是我想说，就是你坚持自己，比如说用这种方式工作，然后你去买，只买这个，尽量买大盘，不要去买个股。我有种感觉，就是
个股也买，个股也买。
你非常避免赌，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是比较避免赌这种情况的。
我刚才就跟 Howard 说了，我自己有一个心理账户的，就是我每年可能会拿一部分钱去赌。这个完全是因为你控制不住自己想赌的那个手，人类是忍不住那点的。但是我大部分的资金都会在我刚才说的那些，我也买个股，我苹果持有已经多少年了？将近20年了，就从第一份苹果开始。
对，我你是我知道最早的苹果的后人，
然后
所以我问你是不是早就发大财了？
没有，你要想那时候开始买的时候，自己还只有几十美元、几十美元这么去买的那种，
OK，
其实我觉得，
你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 Ash 最大的赌就是选择了自由职业。
对，就是接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自己心里明白的，如果去大公司或者去干什么，可能会有短期来说会有更高的经济收益、工资来源或者社会上的一些非常好看的样子之类的，对不对？
嗯
嗯。
所以 anyway， 这个话题我也截一下吧。其实我觉得我刚才那个论点，创业是不是负一危的？这个反过来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创业有很强的赌的成分。我觉得这个是它有很多理性成分，但是确实有
不确定性，
是
不确定性，确实是有。
我觉得要从就是如果单谈财务回报啊，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从那个投资人的数据反过来看，对吧？就是风投的数据，我投十个是成一个还是成九个？
十个里面是成不了一个的，
一百个里面成一个差不多吧。
但是对于风投来说，它是广撒网嘛，对吧？就是我其实也无所谓是成一个还是成两个，但是对于每一个创业的人来说，他其实就你创业的项目就是你的全部，没了失败就失败
了，
对 ，all in 了，其实是。
对，虽然我知道投资人是怎么安慰你们的，就是其实你失败了，你也没有失去什么，对吧？你还有经验，你也拿了工资 ，whatever， 我也不否认，我也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了，所以我就不多余在这里多说。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稍微结个语吧。嗯，
对，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其实重要的是说，你知道他是负一危的，你也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啊、
对，
这是我想说的。Howard， 我最后采访你一下，你的观点总是和另外三个人不一致，这个是你故意的，你故意让我们爽的，还是真的不一致？
我觉得是我，我觉得这是我的个性缺陷。
哎，没有，
大家有一次我就是想要说点不一样。
Ash， 我们之前也聊了你之前吧，就我们现在聊聊你最近的工作。我听说你最近把 Twitter 删了，是什么情况啊？介绍一下。
主要是年纪大了，然后
为什么？
你想，你比方说，我跟你是在豆瓣上认识的，对吧？
对。
然后我跟建这种是工作也有关系，像 Twitter 上面好像也是应该互相认识的。就是我以前认识的很多能够有非常好的可以互相沟通一些事情的朋友，是在早期的 Twitter 上认识的。但是我这两年发现，我已经好久没有认识新朋友了。志同道合的也好，有相同爱好的也好，或者是聊得来的也好，但是见了大部分的推特上这个公共场所的讨论都是我发表一个观点，另外一个人来跟你对话，就是为了反驳你的观点以及宣扬他的一个反完全相反的论点，就是变成了一个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公共讨论空间。
嗯，
这是一点，就是我觉得它变成了你上次说过的一个比较粪坑的这么一个公共空间。另外一个是我因为自己的几个个人爱好的问题，这几年把跟别人交流啊之类的这种场所大部分都转移到了 Discord 上面，更实时更理性的这种讨论。
第二个嘉宾这么说了，看也这么说呀。
嗯，怎么说什么
是 Discord。
嗯哼，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现在回忆一下，你看我和那个 Ash 是在豆瓣认识的，我和 Howard 实际上在 Twitter 认识。我记得他在 Twitter 上说他是在环游世界还是怎么着，他反正写 Ruby 的，然后来成都了，你知道吗？我居然去响应了一个 Twitter 的网友，然后请他吃了一顿火锅，然后我们俩成为了朋友。所以我们还 literally 真的是 Twitter 上认识的。你现在想起来豆瓣认识一个， Twitter 认识一个，现在我在网上一个社区认识一个人，我敢和他见面吗？我肯定是不敢的。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是不是真，你们有什么这种感觉吗？就是现在公共讨论空间一个一个变成了有点粪坑的感觉。
嗯，就大家都太倾向于非黑即白的这种讨论了。
嗯哼。
然后我其实自己的朋友圈也好 Twitter 也好，大部分是发一些自己在玩的东西，然后当你发现你这个东西本身就很小众，也没什么人来关注的时候，就不想太去这个地方。
嗯， 我不知道，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在每一个平台开始的时候，无论是知乎、豆瓣、Twitter， 甚至我自己的朋友圈，其实在它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甚至当年的饭否，我记得我都是更新非常的频繁的。然后越往后人越多的时候，逐步的反而
输出欲就没了，
对，输出欲就没了，反而失去了这种交朋友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欲望吧。反正我也有这种现象，不知道你们。Howard 见有过类似的感觉吗？为什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推荐算法跟那种大众化那两个因素凑合的。
又是推荐算法？
对
，OK， 又是推荐算法的锅吗？你说为什么？
推荐算法的锅。我觉得可以期待这个事情，其实未来可能两三年可能会有个变化吧，会有个新的媒体媒介
啊，
然后这个媒介是做一个像媒婆一样的。
哎，
更精准的去建立这种小社区。
哎，这件事我是部分同意 Howard 的观点的，因为你们上期节目是有一期节目谈这个，我听了，那时候刚好是我删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呢？我发现我自己就喜欢订阅自己想 follow 的人的东西，
嗯，
而不是去看每天给我根据我的相关浏览来给我推过来的东西。当然，推过来也有好东西，对吧？但是在 Twitter 上是很少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推特上是你看了垃圾，他会给你推荐一堆非常契合的垃圾过来，你看见好的东西他下回就忘掉了，所以我基本上是看 following 那个 tab 的。
嗯，哎，所以那你有尝试那种它的代替品吗？比如说像什么 blue sky 啊，或者是还有一个长毛象啊这样的。
对对对，我长毛象用过一段时间， blue sky 我去看过一些，包括那个推特自己的创始人也去那里了，对吧？但是就你会发现只有一小部分人迁过去了，你去了那边也看不到以前的那么多丰富的东西了，
嗯，
对吧？他们有点像吕贝尔那么一个场所，就是好像是一小部分反抗军被大团体给挤压了过去了那边，你觉得他们很符合你的价值观，但是你跟过去呢，又看不到那么多东西。
我想一个产品构想，你们不知道会有兴趣使用啊？比如说像 ChatGPT， 像不是他会根据你聊天历史，是很了解你这个人，像之前聊了什么天，问了什么问题。
嗯，
那假如说除了跟 ChatGPT 聊天，他可以随机的给你推荐一个小窗口，然后这个对面的不是一个 AI， 是另外一个人。他说根据你们两个的聊天记录，这个人你应该会喜欢跟他聊天，你会想跟这个人聊天吗？
不想。
为什么尴尬？
你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未来的某种推荐算法呀，不就也是你讨厌你讨厌推荐算法，到底是讨厌它准、
这个、
不准，还是是
我讨厌的是大众化、就是推荐，就是上一代的推荐算法它必然就是要去迎合某种公共的这种最大优化值嘛，对吧？但是现在的这种我刚刚讲这种情况，它是更针对性的，就是它对你是一个是一对一的关系啊，就是说我看这个人的聊天记录跟我的聊天记录，然后我发现这两个
了解
挺契合的，
了解，
而不是说他们两个符合某种大众的这种审美观，对吧？就不太一样的。
嗯，说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什么习惯，反正我 ChatGPT 是每过一两个礼拜就会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删掉。
你说你删聊天记录是
删掉，他会清空那个对你的记忆吗？
应该我觉得如果他是还一个有
还有点人性
的话他应该是这么做吧。
OK，
他肯定没有，他肯定不要这么做了。他们战略已经说很清楚了 ，ChatGPT 要成为最了解你的一个产品。
OK，
你删了我还是要了解你。
对对
，OK， 我换账号，我以后换账号。
最近没有没有，我最近和 ChatGPT 聊天，我发现他老吹捧我，让我又开心又感觉很警惕，你知道吗？我说个啥他都要赞扬我两句，然后在那儿再往后说。
我看到好几个人在说这件事情。
对，我现在有点慌啊，我都不知道我有时候提的问题蠢不蠢了，你知道？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说。如果我的问题很蠢的话，你一定要说我蠢。他怎么都不会说我蠢的，他会圆半天说我说的很好。哎呀，弄得我
哎，他从来不对我进行发表意见的。
对，
可能是因为我
他只会表扬你，他只会表扬你，他想着办法表扬你。
我也从来没看到过他表扬，可能因为我就是把他当做一个比较聪明的搜索引擎来用而已。
嗯哼，
嗯，我觉得我跟 Ash 可能也比较接近啊，就我知道他是有这个吹捧你的这个，因为这毕竟。 毕竟是直接涉及了他们产品设计的这些 KPI 嘛，就你这个要想要一直供应你继续聊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困扰吧，就我知道他会一直吹捧，我就当初没看到也只能这样子了。
对。
理解理解，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这个问题蠢不蠢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会提一些可能我比较蠢的问题吧，我希望他能指出，但是你几乎很难期待他能指出、
但你不能期待他这样，你这是大部分的人他也不会指出你很愚蠢啊，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丢给我、然后我告诉你你很蠢。
那 Terry 你想你去用传统的搜索引擎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心理负担的，对不对？
嗯，
对
对，
你
问，照你现在
你
照你现在这么说，你明天去问他一个问题，还要先考虑一下我
蠢不蠢，
被别人看不起，那你说这是多大的一种心理负担？
对对对，就是我想说的是，我随时对自己的问题蠢不蠢有一个审视，我本来觉得是一件好事儿。然后我和 ChatGPT 聊久了，
哎，
我这个防线就没了，我反而觉得不太好。这是我的，
我觉得挺好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不会去，比如说像之前你要去什么 Stack Overflow 啊，或者 Ruby China， 你要问个问题，哇，这个你要很谨慎哦，
要
被骂
不
好吗？然后在那边骂说你这个臭小白，你不问自己先搜一下吗？那我觉得现在没有这个担忧了，哎，有什么不管什么问题，
随便问啊，
我随便问，哎，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事情。
OK，
你让我想起了 Java I 那个社区。
OK， 好好好 ，OK， 那我们回过来吧。那个 Ash， 你是多少年程序员了？
我是99年上的大学，然后是高中的时候开始自学那个 Basic。
哇，
初中还是高中？在小霸王上。
嗯哼，
所以正式的程序员，我可觉得可以上大二开始吧，因为我大二开始就在学校里接活做网站，25年。
哇，25年 ，OK， 那你能不能介绍，就是你现在依然是，主要是一个程序员状态呢，还是是一个可以用管理者描述更好的一个状态？你觉得？
我之前2年更接近于一个移动开发团队的管理者，自己也写程序，但是相对来说更多的职责是在那个管理上面。但是最近我又完全下放回 developer 这个角色了。两个月前，
对，这个按传统的进步主义观点，是不是认为你这个是开倒车呢？就是为什么你怎么处理管理和这个开发这两个东西？
对，按传统的观点，这有点像 Top Gun 第二集里面汤姆·克鲁斯那个，就别人当将军了，你还在坐上位开飞机。
对，首先你怎么看待这种想法？然后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在一线去做事情？
哎，你了解我，你知道我是比较倾向于欧美那种人生哲学的，对吧？所以对我来说是不存在一个说到了某个年纪或者到了某种状态你就必须晋升管理，否则就是不求上进这么一种，我是没有这么一种价值观的。其二呢，我不觉得自己写程序有多好，但是我确实是喜欢写程序的或者学技术的，所以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过去2年我在管理中发现，你大部分时间其实是花在跟人开会以及争论一些毫无必要的技术细节上面。就你们要做过管理，你们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叫程序员去改，他可能2行代码5分钟就给你交付掉了东西。那些 account manager 和中间的管理者跟你的技术经理去讨论的时候，可能要开2-3天的会，还不一定能开出结论来，这个太内耗了，我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你在做管理的时候，你就是不倾向于去做，还是你有自己的风格去规避一些这种？
我有自己的风格的，我的风格是尽量把这些不做技术的管理者跟下面的做实际开发的程序员或者其他角色之间给隔离开来。就你是去一方面你要做两边的心理建设，是吧，让管理者很开心，说我们程序员每个 sprint 都在做多少的活，一方面你要让程序员很高兴，说你看你今天在做这个，他们有其他的需求过来，我就先挡一挡不要去做。 另一方面你要让这个项目长期进行必须有这样一个隔离，因为他们两边的风格和做事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OK， 所以就是你有自己的管理风格，然后但是你也有自己的倾向，就是如果在管理工作和一线工作你可以选择的时候，你还是更倾向于去直接做写码的工作，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OK， 了解。那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展开聊一聊，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好像也符合这个当过程序员也做过管理，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稍微展开一下，也给大家一些一个这个各种程序员们的一个职业规划也好，未来你可能要做管理上面的一些取舍，或者至少给我们的经验吧。我说一下我吧。首先我的价值观肯定是和那个阿喜是一样的，这个有几点造成了。第一个就是我实习的第一家，就是我开始说我和阿喜在对话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实习，我的第一个真正儿八经的导师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程序员，他叫 Tim， 他50多岁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刚毕业，他50多岁，我当时就有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内通常的认为是说一般到什么20-30岁就得转岗了，我说那哥们怎么50多岁还在写代码，而且我觉得他写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总是我想藏一点什么我不懂的东西，我觉得下回再解决的，他总是能一秒钟就能看出来，然后怎么给我干，我就非常，那时候我很敬重他，然后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其实不一定是要转岗的，就是最早的种子是那个时候埋上的。然后后面慢慢就发现自己喜欢上代码，一直到我到中期的时候也会对管理有一些兴趣，因为我自己在做那个第一个创业是做那个 project management tool 嘛，所以你对这个研发的这个流程啊，甚至对敏捷开发本身啊就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我自己也去研究啊，去参加一些国内的这种叫什么什么就 PM 大会，我说那个 PM 是 Project Manager， 不是那个 Product Manager， 那个时候还不太提倡那种 Product Manager， 更多的还是 Project Manager， 我去参加他们各种各样的一线大会。我记得我讲一个经历我气死了，那些大会首先我第一点感觉比我参加的所有技术大会规格高太多了，我们那时候我记得 Daniel 组织那些什么 RubyConf 条件差到吃饭都有点吃不饱，对吧？然后去别人的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大会，敏捷大会，简直就是各种好吃好喝，然后坐在那儿听上面发言。我记得是有一个发言说完之后，我当时就崩了，因为他是非常 public 的说，不想当 PM 的程序员不是好程序员，然后下面全部叫好，我当时震惊了，我说我操，我就说了一句什么狗屁大会，然后我就走了。我第一次在一个会上这么愤怒啊，我到至今都没有这么，因为我当时那个我真的是震颤了我的三观那个时候，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非常认真的思考程序员是不是一定要转管理，以及为什么中国这个已经就鄙视到这种地步了，就是说好像不当成管理者的程序员都不是好程序员，所以我当时是有非常强烈的反感，认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最后非常坚定的走了自己的一条路，就是我转不转管理就并不重要，就是我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是想的永远当程序员，那最后有一些机缘巧合，可能是创业的原因怎么样也好，我不得不去没有在一线去写代码，这个完全和那个他们所谓的那个进步流程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些机遇的造成的吧，这是我的看法，我基本上和阿西是一致的，也讲了一个我的故事吧。Howard Chen分享一下你们的管理风格，你就有什么建议？对，
我有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刚刚说的这一句不是不想当 PM 的就不是好程序员，我觉得我想把它拆解一下，就是说国内的环境跟国外的环境，然后甚至说国外的环境又可以再细分成不同的情况，说我觉得美国一个特点是它的确是有一些科研岗位让你去做一些创新的事情，然后在这里面它是可以有很强的一些技术去创造的价值，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公司里面你在这个地方稍微做一点优化，哇，这个可能是正经白银几百万美金的一个事情哈。然后在国内的话，我觉得它在国内互联网是一个快速实施占领市场的一种商业逻辑，它不太需要一些不太那么需要这个科技创新，在过去我就过去20年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所谓的太专注技术，你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牺牲品，因为 一个是你没办法去参与这个商业的一些收获，对吧？然后另一个是你可能是会在做一些重复工，所以你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技术累积，就你可能说啊，今天写一下这个前端，明天改一下这个后端，然后就是这个技术同样的技术在那边滚来滚去了，所以你可能会成为这个体系里的牺牲品。那如果你是真的能找到一个非常专注，能有累积技术价值，给公司带来技术价值，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挺明显的，但我觉得确实在国内这种事情比较少。反正你就拿那些老美或拿俄罗斯人去做这些东西，拿过来开源的，拿过来用一用，可以用就好了呀。国内就这种态度嘛。那别人的东西，像国内 SaaS 也做不起来，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一些类似的原因的，就是国内的商业逻辑，我觉得跟国外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哎，国外明明可以有一个这个技术人员56岁 ，Jeff Dean， 我不知道他几岁，应该快60了吧，也是在站在第一线来干。我觉得国内就是没有这种机会，或者这种机会少，相对少。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肯定不是对的，但是在国内相对于美国，在国内相对是符合现况的，所以你应该是要为自己自私一点，要不然就润了，要不然就是哎，还是想办法多去这个 KPI 上面多给自己脸上贴金。不要老老实实只当一个只闷头写代码的程序员。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是不是一种阶段性的一种现象，对吧？可能在20年前是确实是这样，你可能，但是你在20年前，你说国内上了年纪的开发者有多少呢？可能也没多少人。你从80年代算起，新一批大学生出来的，然后他们开始加入工作。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他也不会年纪很大。那是不是就是说，可能是那到今天，对吧？今天可能国内这方面的需要有一些更多经验、更多资历的比较高级的开发者的岗位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就是那可能今天这个行业的人也不这么看。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就是。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没有在大公司干过，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说大公司35，你干程序员干到35岁，对吧？要么就走人，要么就要变管理岗。但是你从逻辑上来想，这个也很奇怪，对吧？就是因为一个团队里面做管理角色的总是那个少数的嘛，对吧？比如一个5个人的团队，只会有一个 PM， 了不起。一个是产品经理，一个是项目经理，就2个人。但是你可能有3个开发，2个测试，那最后不可能所有人都变成 manager， 对吧？那就变成了7个 manager， 没有开发者嘛？就是这个想一想就很奇怪。那现在大公司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是说大家都这个就走人了，还是说哎，就我们就这么多 manager？ 还是我其实不是很清楚。那我还挺好奇的
啊。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显现嘛，就你原本是一个100人的公司，然后干了5年，这个变成1000人的公司，那这个5年的进程让25岁的人变30岁了，所以30岁的人找入公司就变成管理者了，我觉得好像是一种这种自然的数字的情况吧。
那你也不能只让年份长的人去做管理者，那都不变成日本的年功序列了吗？
对，我觉得 Howard 就是那句话的荒谬在于，不想当 PM 的程序员不是好程序员，当 PM 和程序员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我、
就是、
但他
给人，
哎，但是我想问你问题啊，你会像我刚刚讲说是一个环境的差别嘛？就是说我自己是同时经历过在中国跟在国外的这种对于技术人员的这个社会的这个 narrative 跟论调嘛。像在国外的话，我觉得其实商业人士还是挺尊重这个所谓的这工程师的这个说，哎，就是他们会想要听说，哎，你们工程师什么意见啊，什么之类的。那国内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种工程师的自卑感，我觉得挺这一种社会低下的这戏称自己会戏称是码农嘛。虽然说，哎，收入是挺好的，在社会站前面，甚至比医生还好，但是社会的面子上就不是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可能的确是这种工程岗位或者这种比较偏技术的岗位是会有一点，就是你不给自己争取的事情的话，你就会被忽略掉。 这种感觉。
那这跟社会大环境确实是有关系的。
是，而且你刚才提到那个，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关系吧。就你刚刚有提到说，可能国内的在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早期，它更多的可能是借鉴比较多，然后你也很难说很多东西是技术革命，对吧？就是你可能提到的更多的东西是 OK， 这边做成什么样子，我们要做成什么样子。你可能并不是说我们要研发，对，我们不需要研发一个什么东西，所以那必然去实现的时候，两个人的这种身段以及他的地位，那确实是有区别，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影响啊，我不敢说这是核心的区别。好，那是你最近，对你看我开始和你聊最早的时候，我们俩第一个聊的技术是居然是 Mac Ruby， 对吧？那到后面我也知道你可能那个 Mac Ruby 各方面也不靠谱吧，然后最后你好像也是 Web 加上这个 Mobile 双修的，然后到后面你到底经历过哪种类型的编程？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以及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从最开始就是桌面端跟 Web 端都做的。
对，那个时候叫什么 CS 是吧？
对对，那时候有
CS，
对，有 CS 和
BS 是吧？
对对对对，有这个，
还用这个说法吗？
然后后来现在已经没有了。后来还出过什么、okay. 什么瘦客户端、肥客户端之类的，对不对？但我说的意思是，我是分开来的东西都做的，就纯的桌面程序跟纯的 Web。
嗯，
然后来日本之后，基本上都在做移动端，当然自己做了好多苹果上的桌面端的小程序，就是爱好还在，然后 Web 相对做的比较少一点。
对，那你最近现在在研究一些什么技术呢？
最近你看我一会儿要谈到爱好，所以我这两年业余写的程序比较多，但是也没几行，是单片机，但是很少，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东西。然后最近的话，我这两年对 JavaScript 社区没有保持太多的关注，但是我今年发现出了一个叫做 BUN 的东西、BUN， 它是一个包管理器、以及是一个
运行时是吧，
全能型的工具。对，它就是它的目标就是用来完全替代 Node.js 的这个运行环境。然后我又看到了 Python 那边有一个用 Rust 写的叫做 UV 的这么一个工具，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两个工具，发现哎，两年不见，这个开发社区居然出来这么两个，就是性能又棒、速度又快、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所以我可能接下去又会去关注一下。然后再加上一点是，最近两个月前有个消息，就是说微软要对 TypeScript 进行那个工具链的重写，用 Go 重新写一下，然后我就决定今年下半年可能要重新学一下 Go 和 TypeScript 这两门语言。我以前是用过的，但是这两年都扔掉了。
棒好像也是 Z 个学的是吧？
对，
我没关注它的背后的实现机制，我就是觉得它使用上面非常让人
半
小清新。
是这个学的。
哇操 ，Tower 短短 2.0 短短几期已经两次提到这个。不小心提到，而且是OK， 棒是个什么？它是和 Dino 竞争的一个东西吗？和 Dino 和那个 Node.js 竞争的一个？
你简单的来说，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另外一个 NPM。
OK，
但是它本身带那个 JavaScript 的运行时，
了解，就是它是一个 All in One 全包的这样一个运行时，而且 OK，
对，
了解，
而且快，就是快。
Howard 有了解这个吗？
有，我自己也有在用。就是用 Node 的话，就是你想要用 TypeScript 的话，你一般都是你还要去安装像什么编译器啊，然后你要转编译，然后你才能去运行，然后你转编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配置这个配置那个，然后你的工具链里面还得要去安装 linter， 然后 type checker 什么乱七八糟的，装一堆东西才开始写第一行代码，这样子。办的话，办的话，你就只要 hello world.ts。然后就直接就用 bun 去运行嘛。
对，所以 bun 是这种所谓的现代这个工具链。
其实就是用 Go 啦，如果你写过 Go 的话，你就知道说哇，这 Go 的这是没什么屁事，这特别爽，你就直接写代码，然后你八年前写的代码直接空下来直接编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OK
啊，对，就是然后像可能 Node 的话，可能是这是6个月前的代码，你抓一下你不一定跑得起来，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就是因为太多这种这个配置那个配置，然后大家配置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个配置稍微里面有一个哪一个工具的版本不太一样了，哇，这个东西就跑不动了。然后 Bun 的话就有点像 Go 一样，它把很多这种你要去跑 TypeScript 代码里面涉及的东西直接打包进去到它这个运行环境里面去，所以你就下载它这个就行了，然后它就已经帮你全部调试好了，相当于是帮你调试好了，所以你就不会期待它出那么多问题，因为你很多不是在用户手上去配置了。
嗯，专心写代码就行。
啊、
了解，
对，所以它能省很多功夫，我觉得挺是。
OK， 那 UV 呢 ？UV 也是一个相当于是 Python 类似的一个这个包管理工具，对吧？它是代替 Pipe 的，是吧？
对，我也可以案例一下，我现在也用 UV 吗？我觉得超棒。
为什么？
然后
案例一下来。
我觉得原因是这样子的啦，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我原本前面的心头好就是 GoLang， 因为 GoLang 的话什么东西都给你安排好了，你不用去折腾这个折腾那个了。然后 Python 的话就是它语言很好，哎，你这个 Standard Library 也好，哇，你这个依赖库也太垃圾了，这种感觉，你这个依赖管理太垃圾了，然后又慢，然后你又说很难去，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目录去安装了，那你要在另一个目录你要去调用这个目录里的这个脚本，那这个依赖的话在这个目录里面才可以啊，那你要所以就很难去复用这些代码。那 UV 的话它就是把你整个环境就是有点像封装起来，然后速度又快，不会像之前 PIP 一样你跑个项目，哎，你先等个三分钟它把这个依赖全部安装好了，每次跑脚本你都等个三分钟，这不现实嘛。然后现在 UV 的话就是秒级别了，秒就是比如说300毫秒级别了嘛。所以你像我现在写一些乱七八糟的脚本，像去爬这个网站啊，去这个东西数据清理一下，我都直接用 Python 跟 UV， 然后我就用 ChatGPT 写，我不写 Bash， 就是像写 Bash 是傻逼，我就直接用 UV 加 Python， 特别好用，超过三行我就用 Python。
Howard， 你知道我最爱你的就是你这个说话这么直接，简直是让我非常喜欢。OK，
然后主要我觉得这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这本质上。就是哎，你也是可以用 PIP 啊，那你也是可以用什么 VM 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慢嘛，然后这个使用的这个叫什么，使用的 friction 就很高，所以你就不想去用它。但 UV 的话就把这个摩擦力降低了，然后你也感受不到它存在，所以现在我就会感觉说，哎，我什么都想用它这种感觉。
嗯，了解。哎，阿什，为什么我看你提到的两个项目都是这种工具新一代的这种工具链吧，就是现代工具链的这样的项目？哎，这为什么正好是提到的都是这样的项目呢？是因为在要做新的项目，在做一些考察吗？还是什么样？
没有，纯粹就是随便逛逛的时候发现了。
OK，
对，
了解。
因为
我给你安利一个，我给你安利一个，那个 MISE， 一个叫 MISE 的，我不知道怎么念，一个叫 MISE 的一个
MISE
啊，对，
对，他是有点想把那个当年那个什么 RVM 和那个点 RBNV 给统一。就把所有语言的统一成一个，是吧？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香，这个特别香。
Nice，
就 Homebrew 你安装一个东西，你很难、Homebrew 你很难安装多个版本。然后你，我觉得 Homebrew 一个很讨厌，就我想去安装一个工具，他妈的，你把整个一大堆下载几个 G 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在下载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对，我要安装一个东西，你先来再去自我更新一次，我又等个两分钟，我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 Mice 的话就没这种屁事，就我要安装一个东西，他就安装那个东西啊，他也不会说下载一大堆依赖。我觉得挺
好
的。OK， 这个案例完了，我对对很好，感谢 Howard。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和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这个 Bun 啊，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 Bun 背后这个，它作为一个大家看起来是做工具链的一个公司，但是它背后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前不久拿了融资，而且呢还是从这个 Next.js 这个公司拿的。当然，我这里也要提到一个话题，
是它
是
SJC 投的吧？
Next.js 也投了，他们就类似于啊。像这个 Next.js 啊，什么 Nuxt.js、Dino、Laravel、Bun 这种框架性质的、工具链性质的项目被资本注入，最近是一个比较火的事情了。就是我想听听你们的一个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吧。就是说，当然开源项目投资并不少见了，像当年各种 DB 嘛，也是被投的。我这里强调的是这种框架性质的、工具链性质的。现在也开始
有了投资。当然我们也观察 NextGen 这个案例呢，也能看到正面负面的一些评价。也想听听各位主播的一个看法吧。那个要不阿石先来。
啊，我不是很关注这方面的东西，然后
不是很关注是吧，
也不是很关心，听你们这么一说。
Okay.
就这东西好、
okay.
对，这东西我好我就用了，它要以后灭亡了或者因为被资本裹挟了变成什么样了，我大不了到时候就不用了嘛。对吧，
嗯，对，所以你更看重的是它一直是开源然后有一个退出机制，对吧，就万一你哪天不弄了我还能再。
对，像这种东西你它既然是完全兼容 Node.js, 那我大不了就退回去用那笨戳戳的那个一坨老东西嘛，也无所谓。
OK OK、嗯、挺好，非常实用主义。 Howard 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我必须说我不喜欢资本注入、嗯、然后我这个原因跟不太一样，就是说大家第一个想的就是说可能他会给你什么 locking 啊，那你最好一个开源版本你就到时候可以运行自己，我觉得这个不现实。我觉得我讨厌的是这种资本太多的开源项目，他会整活还给你搞一些功能让你觉得好像这些东西很重要，然后但是这些东西是变成它服务的一部分，所以它会让一个简单的问题变很复杂。但其实对大部分的独立开发者问题不是那么复杂了吧，你说你数据库你就他妈的跑个 SQLite 就行了呀、
嗯、
你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是有点追求一些更简单的工具，像 Go 这种东西，哇，我觉得太，这是太符合我的这种人生哲学了，就是说写一次我就再也不想动它了这样子。所以 SQLite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轻量的一个数据库的吧，就是说、嗯、这个工具它也是有个公司在支持，但它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公司，它不会围绕 SQLite 去搞一大堆的东西。叫 Docker 的话就围绕 Docker 搞了一堆的东西嘛，然后所以 Docker 变得很复杂、嗯、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真的我觉得 Next.js 也是一个例子，它本质上是开源项目，但你真的要去自行的去运行 Next.js 挺困难的，然后它里面也搞了一堆什么 serverless 啊、嗯、然后什么 server side rendering, 然后说我前端跟后端都要一样的代码，哇，就搞一些这种伪需求、知道吗，
知道，
就是说但这伪需求有它的商业价值，然后程序员很多程序员看了也会说，哎，正好啊，我只要写 JavaScript 就好了，然后我同样一个文件里面既有前端也有后端，我不用把它拆开，太好了，我要用 Next.js, 然后这个里面就可以直接在 Next.js 这个平台上面去跑，用它的什么 serverless function 什么之类的。但这里面就、嗯、这哎这现实就很骨感，就你真的去用的话就各种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能问题啊什么的，就最终要付很多钱，又变成很贵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说我觉得 VC 投入这些工具最后产出的尿性就是它会给你制造很多伪需求出来。
嗯嗯，
然后其实对我们 99% 的情况下你就是直接一个功能加个
Howard, 我认同你 Howard, 认同你
Howard, 我
认同。
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怎么看待 Cursor 这样的工具？
Cursor 的是你再展开说一下，说你 Cursor 对你的那个，
因为它 Cursor 不属于 framework 和那个，
这不属于 framework 嘛，所以我觉得
它是一个，
不太知道你的疑惑。
它
终端的一个产品，
但它也是一种开发工具嘛，对吧？然后它是属于有人投的，但是实际上它也可以没有人投。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个开源工具。
我对 Cursor 跟 Windsurf 这些 AI 工具，我现在理解是其实是现在是一个 VC 补贴的一个情况，就是都是在利好用户的。所以现在你去用 Cursor, 你就是在薅 VC 的羊毛，就作为用户。但是它的这种，
所以你觉得它是个好
的
事情，还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你觉得是个不好的事？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框架东西，说你的东西建立在它的上面会变得比。就是你不想要那么多复杂度嘛，但是 Cursor 它是一个中间的工具，你的项目本身不是建立在 Cursor 上面啦、啊，所以这是性质不太一样、
嗯。对，我觉得商业上来说，它好像没有什么护城河之说，
嗯，
就是它出来的很快，很让人亮眼，大家也都在用，但说不定明年那 Visual Studio Code 不是号称要把东西都打包进去了吗？
嗯，
那就是说。
对
吧，也许过几个月我买个 Open AI 的 API 接上去，我就直接可以用 Visual Studio Code 本身去用这些
嗯，对，Howard, 我觉得你说那个特别有道理。我的感受是，我觉得这些工具链也好，这些做 framework 也好，他们拿了钱之后 他们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那种话语体系，你知道吗？就是他和你说话都不是用的一种词汇了，
对，不说不说人话了，现在
对，不
越来越不说人话，
不说人话不是我说的啊，我不是没有说不说人话，我说他是说话和我不一个体系了，
对，
然后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最后就
隔离了。我觉得他们就是商业化之后，盲目的去推崇 KPI，然后去搞一些可能搞市场的方面才愿意去做的那种东西。
对，
其实就很多，我其实说这个到底是怎么，这个来由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也搞不太清楚啊。像就不只是说有 VC， 我觉得就是钱太多的情况下就会这样子。嗯，就你没钱的话，我就是随便搞嘛 ，PHP 就搞起来了呀、啊，先吃饭再说嘛，就你不会想那么多啊。啊，其实99%的情况下，真的就是 PHP 搞起来，这直接全部在副系统搞就行了嘛。对吧
？Howard，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是 VC 的锅，因为传统 VC
我觉得是钱太多的锅。
对对，他给你投钱，他是不干涉你的，他不干涉你的商业行为的。但是现在
我还想再喷一个东西，我想喷那个脸书，脸书也是制造出来很多这种伪需求的东西。GraphQL 我之前用过，这个玩意太坑了。GraphQL， 但是我就想到是。为什么会有一群这么机灵聪明的工程师搞出一个 GraphQL 这个东西，然后去诈骗整个科技圈？
我操 ，Howard， 我专门给你搞一个，我专给你搞个节目叫 Howard 暴论。
我是深受 GraphQL 之害，然后那时候，哎，反正那时候做一个网站嘛， okay. 哇，我们这个服务器一直加，都是跑不动。然后说，哇操，这个 CPU 全都跑去 GraphQL 了，我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哎，我们一个日文团队说，哎，我们把这全部改成 JSON 算了，就我们就三四个页面而已啊，我们三四个页面大概就七八个 API， 我们把这七八个全部改成，按现在去全部改成 JSON， 然后 CPU 就是变成只有1% 而已，
嗯，
不开玩笑了，这神经病。然后我觉得还有另一个伪需求，这个东西我没有入坑，但是我看很多人在喷它，就是 Kubernetes，
哦 ，Kubernetes，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一直不敢碰，敬而远之。我现在部署，我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就是 Golang 加 SQLite， 然后放在一个服务器上面，
嗯哼，
没了。
OK，
本地也可以跑，
对，本地也可以跑。
哎，
我想来喷一个东西，就是我想喷，就这种逻辑就很奇葩嘛。就是最近就是那种云端服务商一直想要去推他们新产品，所以像 Cloudflare 他们也推了很多这种什么 serverless function 的东西，什么 Lambda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推了一个叫 R2 的一个，就是他们想把 SQLite 去把它放在离你 CDN 最近的东西嘛，所以你比如说你的前端是分到世界各地的 CDN， 那你这个前端你可以很快速的去调用这个 SQLite， 因为这个 SQLite 也是放在前端去了，对吧、
嗯、
说的很美好呀，但是真的在用的时候，它里面有个细节，就是你只是可读而已啊，说你这个 SQLite 它是只是把这个可读的把它分片到了 CDN 的这个 edge 上面去，但是你要写的话它还是得有一个中央的东西，所以你还是得一两百毫秒的这个延迟、
嗯、
从你前端这个 worker， 不是前端哦，是你的 worker 跟你这个后端的这个写的东西还是有100多毫秒延迟。那这种情况下，我还倒不如直接把我这个就是像我刚刚讲Golang加 SQLite， 这个是微秒级的延迟，直接放在我的这个服务器上面。那我前端只要跟我只有一次的100毫秒的这个延迟而已啊。那现在是它的这种 Cloudflare 出的这个伪需求，这反而变成是你有4-5次的这个100多毫秒的这个延迟，所以就觉得很傻逼。
嗯嗯嗯。嗯嗯
然后 Next.js 它的原罪，我觉得就是它。自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做前端还想要做后端，我都要，然后所以搞了就特别复杂。你还倒不就是直接单纯的就一个前端就行了嘛？就是你不要搞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又既要前端既要后端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所以它这么复杂很难用。
嗯哼 ，OK， 对，剑对这个有什么评价吗？就是这种工具链拿钱的这种话题，
我觉得是好事啊。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就是开源世界其实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商业模式吧。当然就是说你、嗯、我对商业模式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负面的看法，我就觉得是个中性的东西。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开源项目就是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资助，然后 但是很多人在用，对吧？其实本意上它和我们就是另外一个词儿，就是工地悲剧是一个意思。就是开源项目在我看来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就是有人造出来，然后一旦造出来之后代码都开源，你可以随便下，你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用，对吧？而且多一个人用少一个人用并不会就是挤占别人的份额，这里面不存在份额，就大家都可以用。那么它是公共物品，又需要有人维护，它本质上是有成本的。那今天或者说尤其是比如说10年前20年前，这种成本其实就是压在一个个的个人开发者身上。我觉得这个
爱上面
在我看来是不太合理。对，就是当然就是说你说为爱发电也没有错，对吧？我就是喜欢做这个，当然很好，但是它是一种值得鼓励但不能成为要求的东西。就是别人愿意这么做，对吧？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没人愿意这么做，你也很难这样去要求别人。但是现实就是说好像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尤其在某些这个地方，就大家对开源开发者很苛刻，对吧？别人明明是为爱发电，还整天有人去提醒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为什么不做那个。这个我觉得特别讨厌，对吧？就是然后另外一方面你也能看到，比如说一些很大的开源项目 OpenSSL, 对吧？就典型的就是投入不够，然后爆一个漏洞就是整个互联网就要被干趴下那种，就是以前也出过这些漏洞，你是很明显能看到它的投入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就现状来说，就是它中间是存在一个就是公共物品的搭便车的问题的。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有很多思路了。那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尝试都是好的，包括就是现在可能有一些 VC 愿意去投一些很基础设施的这种东西，然后想要往里面，就他本来也许就是纯公共物品，那他想要往里面参入一些商业模式或者什么，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都特别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现状是说特别缺商业模式，就是已经在那个就是渴的渴死那个极端上了。所以有任何人能带来一些改变，我觉得都是对整个这个生态都是很有价值的一种改变和尝试。而且我觉得因为只要你是开源的项目，那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有人资助或者愿意投钱，它就是纯的，就是纯收益，就在我看来。因为即使你把它改得很难用，加了很多不喜欢的，你代码是开源的嘛，就别人总是可以借鉴你的想法和代码，我 fork 一个我再改一改，对吧？那对整个生态来说，这就是有人愿意出钱把这个整个事情往前推了，所以我是觉得挺好的。对，
我想想看，是有没有什么说，因为你讲的是有点两种，就你设立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 OpenSSL 没有人资助，但是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就是说 OpenSSL 这种东西还是一个 VC 无法投资的东西，所以说你说的这个事情还是两个 category 嘛，对吧？所以 VC 投资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特定的几种类型的东西。才是有 VC 会妥了，而且这种类型都偏不是 infrastructure, 它偏的是一种像半这种其实非常少见啊，大部分都是像这种就是你可以变成一个云服务商，变成一个 SaaS 的这种产品，最终才会被人变成 VC 投资的这种目标。
对，
它这种产品的取向都会变成
这种产品是存在的嘛，
半很少见，但很少见，我在想
很少见没关系啊，很少见没关系啊，但它是存在的，它是一个例子嘛。
对，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吧，我觉得正好我觉得也帮忙建回复一下，我和建方想法差不多吧，可能。就建刚说那个时候我也有这个疑问，就是现在新增进来的这个钱确实有可能没有给到，就是 Howard 你说的就是最底层最没有人可能关注的完全靠爱在发电，确实没有解决那个问题，确实也没有投给他，但是不可否认就是有一些开源的项目拿到这个钱了，以前是没有的，这是增量嘛，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开源的人拿到这个钱，它是一个增量。然后我个人也是，我喜欢开源，我和建探讨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开源怎么能长久的做下去，除了爱，当然爱是可以的，我也认同，我觉得爱都不能让软件，因为我就是我有一个看法，我认为软件你可以认为开源软件是某一种慈善，而且它的编辑效应为零，编辑成本为零，所以如果这 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通过爱来做到全世界能用的话，那其他的就更做不了了。所以说 anyway 抛开这件事情，那除了爱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是我们讨论很多的？然后现在确实是有一些 VC 愿意去投这个钱，那么整体来讲我觉得不是坏事。那最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把糖衣收下，把它炮弹打回去，对吧？那或者有可能炮弹也打不回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一旦让钱进入了之后，它就一定会绑定在你的产品里，最后你就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走入一个歧途。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把这个探索交给这些创始人，就万一没有走到那条路呢？而且其实走到那条路也许我们能换车嘛，对吧？那没有走到那条路我就继续支持他。所以我觉得只能说有担心，随时去监督他们，做好一个用户的监督的职责，但是你还能怎么能骂呢？也骂不上来，就我这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个好事儿，嗯，就钱流入了这个 open source 吧，嗯，
我在想说，这我自己我最喜欢的一些技术工具，然后开源的这里面到底有哪些好用的，然后他们共同背景是什么？我先立个，我觉得
对
我特别喜欢，
先列两个
吧，对吧？比如说 Golang， VS Code。TypeScript， 然后这几个东西 ，Node 我不很爽，我特别讨厌 Node， 然后所以这几个东西，我觉得 Ruby on Rails 算一个吧，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它的 taste， 但我觉得它的这种这整个设计观我觉得挺好的，还有 Vue， 我觉得 Vue 跟 Vite 我觉得做也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共同点，但是像
对你说出的是三种类型啊，一个是大公司养着的，
大公司
一个是
前三个
是有抱了大腿的，然后大公司又
对
不，他人家都不屑于来改变你这个面向用户这个
SQLite
对吧？
对你说的前三个是大公司的，然后还有什么？有个人的
SQLite
是个人的 ，Ruby on Rails 是个人的，社区的完全没有资本的。然后 Vue 好像有一点 tricky，
Vue 他们
是希望有
啊，
对对对，我听说是融资了，
对，
以后有机会请雨熙上
来
再聊一聊，
他也是很会喷人的，
对对对，让他上来喷一喷，
所以
这个话题可能问他更好，
所以我可能我个人比较反感就是整活这种事情，整 KPI 的这种轨迹太严重了，我就觉得啊不太行。
那你有了投资，这个是难以避免的。嗯，就是你就是作为创始人看怎么去平衡这件事情 ，Yeah，
嗯
，OK， 那我们继续往后啊，对，最后聊一个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算是我比你晚一点时代的，所以我在我们那个年代写代码的时候，其实还不怎么前后端分离，对吧？其实就是。就一帮程序员就干完了，然后到最后这个到前后端分离各方面到现在的前端世界，你整个过程也算是一直在亲历吗？还是说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坚持，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分离，还是怎么样？现在个什么状态？
算是亲历过的，但是我的倾向或者是观念是没必要，分离，或者是至少是没必要分离的那么彻底，
OK， 有一个更。怎么说呢，就是那你比如说是会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架构呢？比如说你要用 full stack 的时候，或者你要分离的时候，这个和团队有关系吗？比如说团队人数啊各方面。
如果在团队里的话，我会首先第一点会遵照团队的要求，这是无需质疑的，对吧？所以我也没有加入大团队或什么。其次的话，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是说要严格的分离，然后甚至队伍都要分离，对吧？前端队伍、后端队伍这种，我觉得完全没必要，真的觉得完全没必要。感觉
或者说公司要特别大的时候，可能才有必要，对吧？
公司大了也没必要，感觉完全是一种内耗，然后还造成了程序员之间的一种对立情绪，在某些程度上，就大家讨论东西的时候会说，哎，你是个前端程序员，我是个，哎，你是个后端程序员，会有这种会有的，
哎，
我是遇到过的。
OK OK， 很感激没有经历过这些。 OK， 了解。所以你个人还是倾向于说不要那么分离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对吧？
那我是这样觉得的。
OK， 很好很好，那我们聊一聊生活呗，聊了聊编程、你现在，我在认识你的时候你那时候还没有去日本对吧，后来你去日本了，聊一聊在日本待多久了。
15年，快16年了。快15年，快15年，算错了。
那这哦，那你这个日语已经是精通级别了。
没有啊，我基本上不跟日本人打交道。
是吗？
就是我是个宅男，我是个宅男。
哎，我以前不能体会你这个说法，我现在也特别能体会。就我现在有近一年多也生活在国外嘛，就我基本上不和别人交流，我操，就缩在家里，感觉。
也挺好，
感觉还在中国一样。对，所以我那里，所以那你的日语是到一个什么，是能交流能写作，只是很少用它，是这样一个
怎么说呢，勉强能跟人交流，就是说很烂、听没什么问题，听和理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说和写、写是完全不行，说是非常烂、就可能别人要花很大的劲才能理解我在憋回些什么这种。
OK， 因为我看到 Twitter 上也好，包括我认识的也好，我发现就是在这个日本选择日本的，并且以这种 remote 也好啊，或者是 digital nomad 这种方式待在那儿，或者是说有一个创业公司但是是远程的、这种待在日本的中国人或者是小伙伴嘛，其实蛮多的。就是你在那边会有一些去认识本地的一些人吗？还是本地的一些中国人吗？还是就比较
不多不多了？
还是不多？
认识的中国人还是蛮多的，但是刻意的出去认识这件事情比较少了。对，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多的参与一些开发者社区啊之类的，然后会有欧美人，也会有中国人，现在很少了。
OK， 你当时离这个 Ruby 的这个创始人这么近，有去参加过他们的一些 conference 吗？
Ruby Conf 跟Rails 的 Conf 我参加过一些，日本这边的
OK，
包括然后当时跟日本这些的，像那个什么来的，我现在名字叫不出来，那把锯，就 Nokokiri 啊，然后还有一个
哦 Nokokiri 哦，我知道，
还有个 Cockpit 的，有一个长头发的那个叫 Akira， 写过好多开源项目
啊，我知道那个人，
分页项目的那个、这些人都接触过。然后
哇，这些名词我听着好怀念、
然后告诉你一件，根据我现在的了解，这帮人还在写 Ruby。
哇 OK， 非常好。
你对日本的企业文化有一些了解吗？
不是了解很多，我接触过一些，但是对不算了解很多。我因为
okay, 所以你
我因为没有
全职状态，所以你的状态很像是生活在那儿，但是其实工作和其他方面其实都在网上，并没有那么去融入本地的生活，对吧？可以这么去描述这种状态吗？
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没必要去融入，对吧？
你想法真他妈和我一模一样。
老有人说你出了国融入不了或者什么，我说你在北京住着也是不需要融入的，对不对？你去街上买菜什么的，能跟大爷们交流就行了。但不需要说一定要跟他们认识，说每天叫到家里去交往，对不对？
哇操，可以可以。而且我跟你说，我和你的观点没有交流过，因为那次有人问我怎么融入，我说不融入。我也是不融入，我操。Anyway， 很好很好。那你又是远程又在这个国外对吧，你又是采用这种不融入的方式，那你会有这种孤独感吗？
孤独感，程序员难免会有孤独感的。然后首先我再回过去说一下那个所谓的不融入，就是我更多的意思是你没必要去刻意的去融入。就比方说我们小孩子也要上小学对吧，然后他们这边上小学是你分班，所谓的分组，五六个小孩同一个小区的小孩子分几个组一起上学，前面有一个所谓叫班长的，就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带，然后是没有家长接送的。但是他有一个叫齐当番的这么一个组织，就是家长组起来的，每天在那些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会有一个家长拿个小旗子在那指挥，这样的话就让小孩子过马路这种安全一点嘛。那这种事情我们也都是参与的，或者学校有什么其他活动，就是你该参与的要参与，但是也没有说你必须去更多的跟他们打交道的这种地方，因为日本是一个很 克制的这么一个社会，大家都互相不打扰，很安静，也没有什么什么居委会大妈天天要找你，没这种事情。
Interesting， 哎，我发现我们家门口也有那种，就是家长在那站着指挥交通的，就是，我想问一下，日本这个是怎么组织的？是到
一样的，它是 PTA， 也是 PTA 组织的，就是
PTA 是什么
？PTA 就是学校的这种。叫全名我叫不出来，但是对，但是他是从应该是从欧美国家传到日本的，就是你家长组织起来的，你家长有职责，
又是只有我不懂吗？唯一没有小孩的不懂，我操！你在那笑什么？这样解释一下 PTA 什么？
你孩子多大？你孩子多大了呀？
我家
二十的孩子，对，
我家老二在上六年级。
上六年级
啊，
对，
你觉得、
okay.
你觉得像他这样在日本生长，
嗯，
跟你会有代沟吗？
代沟在哪生活都会跟我们有代沟吧？
你说是代沟还是文化上的？
就文化上的代沟。
我觉得代沟跟你在哪里生活，只要是父母一代跟孩子，肯定会有代沟的
啊。
嗯，
对。
那你觉得就是在日本，毕竟也生活十六年嘛，你觉得？你在日本的行为跟思考模式，跟你比如说偶尔回国内过年这种思考模式，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啊？
思考模式
什么影响怎么影响到你吗？
思维方式上我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我在这边是比较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的。对，这个我在中国其实是比较看不惯，就是大家都基本是属于好多地方是属于无序状态这种。所以我反而是更适应这边的
生活。所以你比较喜欢说日本，哎，反正什么事情都按规矩来，该排队该排队，该这个该预定就预定，就不会说就冒昧的就冲到一个餐馆。
对，那墙角有个插座，不应该插的去充电。
啊，就是反正就你喜欢这种大家有一些就是
边界感
规矩来这样，
边界感按规矩来，对，
边界感啊，就不会也不 OK， 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像我自己第三方对日本的一个比较好奇的一个点，我想提出来问一下，就是日本就是从就是像去逛他的博物馆啊，或者逛他一些店，会让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很喜欢在一件小事情上面去钻研的很深。像他们像国外像欧美的话，就喜欢盖一些这种像大篇幅的油画呀，这种伟大的这种产品。然后日本他们江户时代那种工艺品，就是一个什么小牙签，然后刻的特别精美。或者说一个武士刀的一个小配件，做的特别精美，
对
吧？那所以他这个在映射到现在的话，就他们日本人，我感觉会好像是，比如说你研究一个科学概念，你这一个物质，他在这个这个化学物质上面，哇，这他一辈子在研究的东西，
微观层面
啊，这你会有这种感受说，哎，
好像是有
更有耐心，像中国人就很没耐心嘛，说这个东西我六个月不发财，这个都不值得做了。然后日本说这个东西说我可能得先实习个五年再说这样子。
有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在这里生活非常能够体会到一点，所有的包装袋基本上都是你只要找到四开口，就是轻轻的一拉就拉开的。
嗯，
明白这个意思吗？嗯，就是比方说你要吃一样东西，吃一个零食，它包装上有一个四开口，你一撕它就开了。然后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发现很多东西上面有四开口，但你拉不开，就是花很大的力气它也拉不开它。所以我是同意你的观点，日本人在很多小事情上他们会花很大的心思去搞，然后有可能有些人可能就钻研了一辈子。微观
寿司之神第一个想到的。
然后他们有很多人就是玩那种小的模型玩一辈子，对吧？天天在那小喷漆啊，
对，
挺好的，我觉得。
对
对，
这我觉得挺特别了，就是说他好像我也不太知道说他的这个经济逻辑怎么撑起来，就是比如说像去什么秋叶原嘛，然后去逛他们那个模型商场，哇，这个五层楼里面的模型商场每一层都不一样，像国内的话就华强北，其实你看前面两个摊，其他摊这一整栋其他摊都一样的呀，每个都卖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去秋叶原的话，一整栋哇，每一层都不一样，然后每个摊位都不一样。
对，
然后就是每一个细微小的一个爱好啊，是什么甲壳虫、昆虫的标本的这种模型、塑胶模型都有， 我在想不通，说一个这现在还有1亿人口嘛，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人口在降低的国家，怎么去养活一个团队，让他去做一个甲壳虫模型？
嗯哼，
而且还不止一款甲壳虫模型，它是那种一个区域是甲壳虫模型，这搞不太懂。嗯，
他们小学生有很多会去买那个甲壳虫在家里养，当做一种养宠物一样的爱好，
对，这我只举例吧，就甲壳虫模型，那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
你想不通怎么会有一个这种细分品类，然后它还能养活了，然后这个公司一直就可能做了十几二十年，都还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日本一个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这些公司里的那种工程师和研发人员，就是一辈子在做这个，没有升职为什么项目经理的这种压力。
你能感受到，你能感受到他们现在在这种 AI 冲击下，他们社会有在讨论这事情，还是说啊，我们日本人还是做我们日本人？
有的，那个 AI 用的人也很多了。其实日本并不是大家观念中那种说停滞不前，什么东西都接受慢一拍的。你想要不我们生活中用的那么多东西为什么是日本人发明的，对不对？只不过他的传统的习惯确实会很有惯性，然后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古板一点，整个社会给人的印象，但是他的小发明小创造一直不断的。
就我听说他们改代码都是先讨论要怎么改代码才开始去改代码。
有的，我刚来的时候遇到过的。我刚来的时候有个客户，他们的项目是叫我去帮忙的，就是有些问题他们解决不了，我去帮忙。然后我进去之后没有先去写 feature， 我是看了一下你这个破项目为什么 iOS 的一个工程编译一下要5分钟，后来发现是他们投文件乱包的，就是那种也没有预编译，然后是反复的这种 C 里面的一种常见的问题，我就先花了一天时间把这个改掉了，然后结果被他们说了，说哎，你改我们这个东西干嘛？我说你这样快了呀，1分钟就能编译出来了。说这跟我们让你做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吗？然后我又全部给他改回去了。算了。有这样的。
OK，
没有他。他可能只是不想给你钱。
那倒不是，
然后偷偷把这个改进又 merge 进去了。
那倒不是，日本跟我接触过的欧美的这个客户一样，就是在这方面是有一说一的，就是跟你有契约说好钱这种，
我了解，
基本不会产生
任何纠纷。开
个玩笑，对。
没有，日本在我心目中完全没有落后的感觉啊！我觉得日本在我心目中特别屌，就屌的不行的。
我觉得这个很，我也觉得啊，就是说觉得很自我的一个国家嘛，就是说真的是很能允许他的百姓足够富有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他也不会太担心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我觉得 Howard， 我觉得你说的很多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我觉得日本是富久了，就是
对，老
对对对，
你富久了之后才能有一些
你说的那些东西，可能是80-90年代太富有了，闲的没事情，然后大家把爱好全部发扬出来了，然后保持在你，因为你现在也是那帮老人们在玩，年轻人玩不起，对吧？
对，你能把富久了的这种状态和刚刚富起来的这状态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对日本观感比较好的一个看法是，你看他。所谓的经济失落了20年30年，也就是说从我们中国观众的眼里，他这三十年一直在走下坡路，对不对？包括最近不是什么 GDP 也要被德国超过之类的，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大部分老百姓过得比较穷，但是还过得比较得体，或者是
体面，
对，比较体面，走在路上都是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绷着脸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挺好的。
对，而且后面你这样，我这么虽然我没去过日本，我跟你说我不去日本的理由，我觉得都可以难以想象。
你刚才有虫子吗？
不，除了工作必须去之外，没有，有一次是工作必须去，那次结果我在美国没去了。后来就是我真的是很喜欢日本，我是怕去了以后我怕失望。
失望了是吗？
对，我怕失望。
见了网友之后发现不是，
对，我怕见了网友失望。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想一想，我喜欢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日本都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就是你从漫画、音乐，
你甚至到我吹你，我单簧管萨克斯，你都知道日本的这个 style 和欧美的 style 是对立的，他们是两个风格的，对吧？你要买日系的还是买这个汽车，所有的东西它都钢笔，到钢笔它都有什么写乐，它完全是有自己的系列。然后我到玩相机，你可以看到日系的相机最早是模仿德国的相机，到后来全面的超越，到导演，对吧？黑泽明，我靠，多少人的偶像。这个，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所有东西都有一个体系，欧美体系和日本体系，对吧？就是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这种话语。那你说未来会不会有韩国体系，会不会有中国体系？也许也会有，但是这个就是说他已经在之前建立起了这种，太强了，我觉得日本之前。你看我们是不是编程语言，我喜欢的也是日本的嘛，对吧？所以说机缘巧合，有很多东西喜欢的东西是出自于日本的，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去看过那个地方，这是我现在的感受，所以只能靠问远观。
下回你们组团来我做地基。
对。OK, 先聊一件事儿，先聊一个剑的事儿吧。剑你换电脑了是吧？
对，我
来来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换了
介绍一下什么电脑？
13寸的一个笔记本。Framework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把 DIY 这个事情带到笔记本领域的一个品牌。
嗯哼。
然后我换了之后感觉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好，因为就是你如果光想的话，你很难想象，就是说 DIY 嘛，你可以自己买显卡买硬盘，对吧？买 CPU 买主板装起来，那他肯定凑在一起会比较笨重，对吧？你
对啊，
我觉得我会有这种直观上的直觉，但是我还是就是一个是这个 Terry 推荐了一下，另外一个是我看到 DHH 也在吹，在那狂吹，我说我想一下，我就试一下吧。刚好
崔哥不是在喷他吗？
刚好想换一个。
Jonathan Blow 啊，
然后
sorry, 等一下，你等剑先说啊，
然后我
先等剑，
然后我就想试一下，然后到手之后我发现他做的确实很好，因为他没有我想象中的笨重。我买的这个是13寸的这一款吧，它实际上比如说就是最极端的最小巧的那些轻薄本，比如说戴尔那个 XPS 13寸的，或者 ThinkPad 那个 X1 Carbon 这种，要大一些，要厚一些，要稍微大一些，但是并没有大那么多，可能就大小小一圈吧，就是它没有在13寸上做到最极端，但是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合格的，你把它叫做13寸的笔记本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它又是允许你 DIY 的，而且就是说它的这个允许 DIY 的话，你就可以选很多很好的硬件，比如说 CPU 对吧，你可以选 AMD 就是 Ryzen， 然后 AI300 我选的这个，然后那个内存你可以加到我现在多少 90G 还是多少 G， 反正就你就随便往上加，硬盘你也可以加到很大，就是所有东西你都可以选最高配的。这个东西就是这种硬件配置在 ThinkPad 或者在 XPS 上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就是反正我没有选到过这么高配的笔记本，这个就让你用起来就非常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要换笔记本的话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它做的挺好。
Okay. 非常牛逼，这个，而且你是装了一个新的 Linux 发行版吗？
啊，发行版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一直是用 Arch Linux， 然后这次换电脑，我就想我就换一个 Arch Linux 的衍生版本，叫 Catchy OS， 然后 Catchy OS 也是一个很值得尝试的一个比较新的 Linux 发行版。我觉得它最主要的一个好处是说，它让想要接触 Arch Linux 的，这个我可以另外吹一通啊，这个就是假如你想要接触 Arch Linux 的话，那 Catchy OS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的或者入手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它有很方便的就是安装系统的那个 GUI， 有GUI界面，所以你点点点就完了。而且我发现就是它可能比装 Windows 还简单，因为我最近刚好帮媳妇儿也重装了一下她的 Windows 嘛，我发现那个装起来反而很麻烦，要搞这个搞那个，还要登录你的这个那个微软的账号，对吧？还要云同步这那的，很烦。 但是
现在必须登录。
对，然后 Linux 这边反而现在特别简单，然后装好，而且 CacheOS 我还喜欢它一个点，就是你安装的时候是可以选择把硬盘加密的，那这个就很方便。就如果你注重这个隐私或者安全性的话，就非常非常好用。然后
但是开机得输入一次，是不是？
开机得输入一次，然后你把这个东西装在一个高配的电脑上，就是体验非常好，因为那个加密完全。我研究了一下，那个加密可能会损失你这个2%到几的性能，但是完全你就感觉不到。而且同时因为 CacheOS 它优化了那个scheduler， 就是因为你的操作系统是多任务操作系统嘛，然后你这个多任务之间怎么去 schedule， 怎么去安排领时间片，对吧，是有各种各样的算法的。那在 Linux 上传统的就是说它是为服务器优化的。所以对桌面这块优化的很烂，但是 CacheOS 是特意针对这一块是做了他自己的优化，所以他有自己编译的内核什么的。所以 scheduler 是一块，然后所有的安装包是他自己重新用各种各样的就是编译的优化去重新编译过的，就把你可能他可以把你 CPU 的各种新的指令集也好，或者各种这个动态链接静态链接，反正就是从编译到链接到指令集的优化各个方面，它的所有的安装包都优化了一遍，所以整个体验就是非常快的一个 Arch Linux。 但唯一的缺点啊，我也想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于有安全偏好的人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包是它重新编译的，所以你就要自己考虑，
不知道他干嘛，不知道他干什么。
你是信他对吧，你是信他还是信 Arch Linux？ 但反正我现在用，就是说我也不会把很关键的东西放这台电脑，对吧？那然后我觉得用的还是挺非常好，就是我觉得是我就是尝试过的硬件加软件的组合里面，现在这个 framework 加 CacheOS 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就是 Linux 的桌面最好的一次体验，
嗯，
就做得非常好，
是的，
各方面都照顾到，对，
是的。
啊，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那个 framework 它在硬件上。就是笔记本不是都有摄像头和麦克风吗？
嗯，
它是有那个小开关可以让你硬件断电的。
嗯，
还不仅仅是就是有一个摄像头的那个遮挡，对吧，可以把你挡住。
嗯，
它是可以硬件断电的。
嗯，
它可以关掉。
嗯，
对，麦克风也可以关掉。
Okay，
所以这些细节都让我觉得它做的。
对。Framework 这个公司我也是超级喜欢。然后我说实话，我最早的感受和见识一致的，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公司应该诞生在中国，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到底是硬件发展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可以又有 DIY 又不要那么笨重，因为我觉得这个在那个制造业最强的那个国家反而有容易诞生出来这种结果，没想到还是诞生在这个，就好像是 San Francisco， 就在 San Francisco 的一家公司吧。Howard， 你刚才说什么？你说那个崔哥什么？
就是那 Jonathan Blow，他也买了一台，然后
他骂这台电脑吗？
对，他手气可不好，他说：“哎呀，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一直在骂了快，
okay，
骂了快一个月。”然后最后
这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而且他买的，他应该要买的话是买16，那16明显是要复杂一些，是15还是16？我有点忘了。他有个大屏幕的，一个小屏幕的。然后我买的是小屏幕的，我觉得要简单很多。Anyway， 这个肯定是推荐的。这个我也非常推荐。如果你要，
我下回买一台。
对，装 Windows、装 Linux 都很好。它其实是为 Windows 设计的，但是它设计中也官方会调试 Ubuntu 和那个，好像就是 Ubuntu 吧。反正它也会调试，就是保证它是能 work 的。反正这个推荐一下吧。现在好像就是其他国家买，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不好买。就是 anyway， 我估计它很快也会开放。
你们都不用 Mac 了吗？
我用啊，
我现在属于都用的状态，因为要剪节目啊，各方面不得不用。在那个之前，我是用 Linux 居多的。对，
那个剑曾经有用 Mac 的一段时间吗？还是说一直都是 Linux？
他把 Mac 装成了 Linux。
我从来不用 Mac 的 OS 的，因为
对，
因为我觉得它太封闭了。
我记得我刚认识剑的时候，他那台 Mac 上面，然后装了 Arch 之后，那时候还是用那个红外线的 光驱不是光纤的那个音频接口，然后那个灯一直是红的亮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这台麦克风是坏掉了吗？这个灯为什么一直是亮的？他说不是，我用的不是麦克的自己的系统。
麦克的硬件是不错的。
对，麦克硬件是。
对啊， Mac 硬件当年 Linux 都自己认证了，他拿了个 Air 11装了个 Linux 吗？我记得
是最好的 Linux 硬件。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 Linux 的这种实用主义我真的是佩服。
我感觉现在我个人觉得最香的，哎，虽然说我之前跟苹果结过仇，那我还是我曾经说过，说我财富自由之后开一下，我曾经说过我以后的话可能不想买 Mac 了，然后结果 M 那个 M 系列出来之后，我就真香，还是买了。
M 系列确实还是挺香的，
哎，成年人什么都要，千万不要
对什么都要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在 Linux 上面开发，我觉得最好的模式其实就是 Mac 的电脑，然后配上云端的 Linux， 我觉得是最香的，然后你就直接 VS Code 连上去就好了。在的也可以连 remote 吧？
没有啊，
这
你的，比如说你问建的话，觉得你直接在本地上开发不是最好的吗？
对呀、
啊，但是你本地为啥？我觉得云端上开发很香啊，又不会发了。你在本地上编一个 cargo， 你还在那边那种自己大腿都烤熟了。
本地也很香的，本地也很香。Anyway， 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我觉得 Linux 作为开发确实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也。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两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要做点多媒体啊，做搞点音乐的东西啊，搞点剪辑啊的，就是这种专业软件，可能 Mac 可能那个 Linux 也有，但是我就 Mac 用的太习惯了。你看我做 podcast 这么多年就用的那么一两个软件，我也不想学新的，对吧？所以就特别习惯，就没有去改动的。
对，
所以我在专业领域，
这个需要生态，就是整个起来才
生态的。
我觉得
对，所以我说编程 Linux 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说你要搞艺术，你要搞别的，不一定，所以就是推荐给程序员是肯定没问题的。
对，各有所长。
而且这些玩意儿在 Mac 上面优化的也很厉害啊，就你这个就是并发 GPU 计算什么之类的，你在 Mac 上面就是没有那么多用户去给你付钱去优化这些软件啊。
对，就生态嘛。
我觉得这些比较垂直的这些应用领域，可能再过二十年，我自己看
二十年也没有吧。
也不一定，我就因为我觉得开源它有一个积累的效应，它会逐步的积累嘛，就是
因为我觉得二十年是因为就是说，我觉得现在 Linux 桌面已经相当可用，就是和二十年前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就不可同日而语。就它今天已经是一个，已经和 Windows 至少是站在我觉得站在一个 level 上的一个桌面的操作系统。
对，我们来八卦一下那个吧。八卦一下我们 Ash 的这个硬件软件，来
啊
，Ash 来给我们给
我
们爆爆料。
工作用的其实主要还是苹果为主，然后我给客户用的是一台 MBA， M3 24G 的内存，比较轻巧。我自己在用的生活和工作都在用的是一台今年嘛 Mac Mini 的 M4 16G 内存。
哦，所以你给客户的和给自己还是分开的吗？
这个我客户那台就是问客户要的机器，当然我自己的机器上也会做客户的活，但是客户机器上他们是有那个叫什么
要求的
设备管理的。对
，OK。
然后大头自己生活中用的是一台 PC，纯游戏机，是 AMD 的7800X3D 的 CPU。和4080 Super 的显卡，64G 内存，然后配上一个 Meta 的 Quest 3的 VR headset， 开模拟飞行用。
Okay， 这个我们等会儿详细聊。
这是三台电脑。键盘我一直用的是 Ultimate Hacking Keyboard 的分离式键盘。然后我这两年因为在学那个 CAD 软件，所以我买了个 3D Connection 的空间鼠标，它可以操纵你的这些CAD 软件里面的六维方向上的移动和旋转。
所以你等一下，我稍微等你是为了玩你后面的那个爱好，所以你去学了 CAD， 然后再去买了这些东西吗？
对。
OK，
对的。然后除了这些硬件，我就有大量的模拟飞行的周边硬件和少量的业余无线电的硬件。
OK，
我可以看给你们看看我的桌面上的摆设。
OK， 对，这个我们之后会放在那个 show note 里面。对，我们看到了这个，我操，各种手柄。OK， 来来来，那这个
你这个怎么跟老婆交代啊？就是你的东西，
老婆完全理解，
不可以超过这个范围。
不会，老婆完全理解。我这里是租的办公室，我刚才说了，我是一人公司的形式，所以租了个办公室，有两三个房间。除了这间是我的飞行房间以外，其他的都归我老婆用。她虽然一个月就来一两回，
这个
还是你用是吧？
对，哎，这个 Howard， 这个我已经提前帮你问了。当时我就问，哎，我说你这么好个办公室，怎么给老婆说的？他说很简单啊，你画大部分都给他呀，你拿少部分。然后他反正来两次就不来了，就都是你的了。
这个情商很高
啊！这个情商我在学习了，
高情商操作。
我说这招很好。OK， 你老婆不会听节目吧？开玩笑，
他应该不会听
的。
对，
开玩笑。Anyway， 对，那我们再最后八卦一下软件，我们开始聊这个正题了，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也作为一个算是资深果粉吧，就是你这个苹果的软件其实你用了这么久，就是现在剩下在你这儿继续还在，不管它是效率软件也好，怎么样软件也好，我觉得也是经过蛮久的沉淀了，所以也把你的宝库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现在简朴归真了，
主要的一些工具，
就是大部分日常用的都是苹果的全家桶。
苹果全家桶。
对，包括 Notes 记笔记，然后 Reminder 来写 To Do。这种听音乐看电视什么的。要推荐一个，一会儿要推荐的一个叫，有个叫 Pro Notes 的一个第三方软件，它是一个扩展，可以让你在苹果的 Apple Notes 里面用 Markdown 的那种格式输入。对，这是我今天想 pick 的一件事情。然后除了这些，因为毕竟软件开发为主，所以我平时用的就是 Xcode， 也是苹果自己的。Discord 我是天天泡在上头。就只要我在办公室里一直开着的，然后再用免费和开源的 FreeCAD 做 3D 设计。开发上面的话，我当然也在用科舍和 VS Code， 然后今年开始也在用那个 Ghosty 那个新的 Terminal，以及Lazy Vim。
Lazy Vim OK，
对，
okay，
那个 Z 我也在用，但是用的不是很多，就也是一直从它Beta 开始就在装，在更新，但是
你现在 Web Coding 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我其实很少让他给我写生产性的代码，
okay。
就是如果有一些肯定是不用人脑的这东西，我会去问他。然后我前两天还手工重构了四五百行代码，就完全没有接触 AI， 就是觉得 just for fun， 就是想写，有一天下午想写代码，然后又不考虑效率，又不考虑那个时间。我 AI 这边工作上其实用大部分是像搜索引擎一样查一些专业的知识。就比方说我碰到一个东西不知道它的来源，我会问他一下，然后让他不停的答，把所有的上下文关系都跟我解答出来。但说到这个，我刚才那个重构那个文件的时候，我试着让科舍帮我提一些意见，他就一直报错，说那个 message 太长。后来我考虑一下，可能是因为那个文件有4000行，它可能数据量太大。我猜的，我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这个事情。
OK，OK。
哎，你 Discord 都泡些什么论坛啊？
一半是飞行相关的，然后有剩下里面的还有一半是各种飞行相关的这种软件啊之类的这种。他们会有官方的服务器，然后还有少数几个闲聊的。
所以你工作上是什么？就是哎，聊一句，然后写一行代码，等编译，跑测试，哎，聊聊天。
不用等编译，我每天工作是比较被动的，就是跟生活和工作，跟自己的娱乐是完全不拆分的。就是想写会代码了就写会代码，想打会游戏了就打会游戏，只要客户找我的时候，我马上能够对应。
OK，
就在等，等老板找你的时候开飞机。
对对对，以前做管理的时候，每天都要跟他们开会，然后现在基本上只要跟开发队伍交流就行了。
哎，所以你并没有一个说 OK， 我在哪个时间段只工作，然后到另外的环境我就只玩，没有这种。
对对对，我是掺杂的，然后我一般是七点多就出门了，早上七点多出门，五分钟走到公司，下午是七点左右回去，如果不打拳的话，晚上有时候我会3D 打印东西打到一半想来看看，就会跟老婆说我去散个步啊，然后到公司来看一下，换个任务什么的。离家近就是这个好处。
OK，
你这里走路回家多久？
5到10分钟，非常近，几百米路。
5到10分钟啊，所以会不会让老婆给你送便当啊？突击检查有
没有？那没有，底下就是711。对，他有时候来看我在打飞机，会给我拍张照，然后说去检查工作，你看这人在干嘛？我可以把这张照片传给你们。